计算机 IT 领域有很多的定律。我们上一次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摩尔定律，这次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个有可能听起名字来我们并不太熟悉的一个定律，安迪·比尔定律。摩尔定律给所有计算机消费者带来了一个希望。如果说我今天嫌计算机太贵买不起，今天的 Plus 太贵买不起，那么我等上18个月就可以用一半的价钱再买一个了。要是真是这样简单的话，计算机的销量就上不去了，需要买计算机的人会多等几个月，已经有计算机的人也没有动力去更新计算机了。当然手机也是一样， IT 行业也就变成了传统行业，没有什么发展。事实上在过去的20-30年里，世界上个人微机销量始终是在持续增长。2004年，英特尔公司估计5年之内，即使到了2009年，世界上 PC 的销量会增长 60%， 远远要高于经济的增长。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在2004年到2009年的5年里，虽然有金融危机出现，虽然有 3G 手机和 iPad 这样的掌上设备对 PC 机市场的冲击， PC 机的销量还是增长了 50%。 那么是一个什么样的动力促使人们不断地去主动更新自己的设备呢？ IT 界把它总结成安迪·比尔定律，即比尔要拿走安迪所给的。 What Andy gives, Bill takes away。安迪是谁呢？他是原有英特尔公司的 CEO 安迪·格洛夫。比尔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在过去的30多年里，英特尔处理器的处理速度每18个月会翻一番，这是遵循摩尔定律的。计算机内存和硬盘的容量以更快的速度在增长，但是微软的操作系统等应用软件却越来越慢，也越做越大。所以现在的计算机虽然比10年前快了100多倍，运行软件的感觉上却是和以前差不多。而且过去整个视窗操作系统也不过10几兆字节的大小，现在就需要几千兆字节，几个 G 的容量。应用软件也是一样，你大概会体会到，当在你手机上更新了一个新的 QQ 时，它就需要占用你几10兆甚至上100兆的空间。虽然新的软件功能比以前的版本强了一些，但是增加的功能绝对不是和它的大小成比例的。因此一台10年以前的计算机能装多少应用程序，现在的也不过是装这么多。虽然硬盘的容量增加了1000多倍，可更糟糕的是，用户发现如果我不对计算机进行更新，我不对手机进行更新，现在的很多软件就用不了了，连上网也是个问题。当然吃掉用户计算机性能的不仅仅是微软一家，而是所有的软件公司。而你再想一想，10年前买的车现在却照样可以跑。这种现象冷得一看好像是微软等公司在和大家作对，实际上盖茨本人和其他厂商也不想把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搞得这么大。据李开复介绍，从本意上盖茨等人也希望把软件做快做小。盖茨自己就曾多次地说，他过去搞的 Basic 只有 10KB 或者几十 KB， 你们这些软件工程师搞一个.NET 就需要几百兆，其中一定是可以优化的。当然我们知道微软现在的 .NET 比20多年前的 Basic 功能要强大的太多了，但是是否强了10000倍恐怕没有人会这么认为。这说明现在软件开发人员不再像20年前那样精打细算了。我们知道当年的 Basic 解释器是用汇编语言写成的，精炼的不能再精炼了，否则在早期的 IBM PC 上根本运行不了。但是要求软件工程师使用汇编语言编程，工作效率是很低的， 而且写出的程序可读性会非常的差，不符合软件工程的要求。现在的码农估计都会崩溃掉，是没有办法用汇编来完成越来越复杂的功能的。今天由于有了足够的硬件资源，软件工程师做事情更讲究自己的工作效率，程序的规范化和可读性了。另外，由于人工成本的提高，为了节省软件工程师写程序的调试时间，编程的语言越来越好用，同时效率却越来越低。比如今天 Oracle 的 Java 就比 C++ 效率低得多， C++ 又会比20多年前的 C 效率更低。因此即使是同样功能的软件，今天的比昨天的占用硬件资源多是一件在所难免的事。虽然用户很是反感新的软件把硬件提升所带来的好处几乎全部用光了，但是在 IT 领域，每个硬件厂商恰恰是靠软件开发商用光自己的硬件以获得生存的。举个例子，在2005年的上半年，因为微软新的操作系统 Vista， 当然后来证明很失败哈，当年 Vista 不能够面世，从英特尔到惠普、戴尔、联想整机厂商，再到博通、希捷等外设厂商，全部销售都受到很大的影响。因为用户没有更新计算机的需求，这些公司的股票不同程度的下跌了20%到40%。在2005年底，微软千呼万唤使出来的 Vista 终于上市了。当然，微软自己的业绩和股票马上得到了提升，萧条了一年多的英特尔也在2006年年初就扭转了颓势。当然，惠普和戴尔也同时得到增长。2006年，这三家公司的股票都有大幅度上涨。接下来，不出大家意外，又该轮到了硬盘、内存以及其他计算机芯片厂商开始复苏了。Vista 相比 XP 系统也许提供了 20% 的功能，但是它的内存几乎要翻两番， CPU 几乎要翻一番，这样除非是新机器，否则根本无法运行 Vista。 由于 Vista 实在太慢，加上没有给用户带来实际的好处，很多用户选择了使用原有的操作系统 XP。 但是很快微软和其他软件开发商逐渐减少对 XP 系统的支持，这样就逼着用户更新机器。再后来，微软又发布了 Windows 7、 Windows 8，以及在去年10月份微软又发布了 Windows 10。 在中国以外其他的国家， XP 几乎是已经见不到的了。但是在我们现在的周边看一看，国内还有很多系统是用到 XP 的。到了2009年底，全世界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更新 PC 的周期。这一年又是微软、惠普几家外设公司以及外设芯片商等公司业绩非常好的一年。我们可以看出，个人电脑工业整个的生产链是这样的，以微软为首的软件开发商吃掉硬件提升带来的全部好处，迫使用户更新机器，让惠普和戴尔公司受益，而这些整机生产再像英特尔这样公司的半导体，而这些整机生产厂商再像英特尔这样的半导体厂商订购新的芯片，同时向希捷等外设厂商购买新的外设。在这中间，各家的利润先后得到相应的提升，股票也随着增长。各个硬件半导体和外设公司再将利润投入研发，按照摩尔定律制定的速度提升硬件性能，为微软下一步更新软件吃掉硬件性能再继续做准备。华尔街的投资者都知道，如果微软的开发速度比预期的慢，软件的业绩不好，那么就一定不能再买英特尔等公司的股票了。对于我们用户来讲，现在买一台能用的计算机和10年前买一台当时能用的计算机花出去的钱是差不多的。如果不是 Made in China 促使计算机降价，还会因为通货膨胀在绝对价格上略有提高。当然 微软和其他软件开发商在吃掉大部分硬件提升好处的同时，或多或少的也会给用户带来一些新的东西。因此，人们把这个时期的 PC 产业格局描述成 Wintel， 即 Windows 加上 Intel。 如果说在美国，始于30年前的信息革命是基于个人电脑和互联网的，那么在亚洲，主流则是手机和移动通信。今天的手机处理器一般都有两个部件，一个数字信号处理器和一个与微机处理器类似的通用处理器。今天，一个中档手机的性能已经超过了5年前的微机，而且还按着摩尔定律预计的速度在增长。虽然手机行业在2008年以前还没有一个类似微软的通用操作系统公司存在，但是手机制造商自己、运营商和增值服务商加在一起起到了微软的作用。他们在提供新的但是越来越耗费资源的服务，使得用户不得不几年更新一次手机。在2008年以后，全世界手机和移动通信的格局几乎又回到了当年 Wintel 的格局。 Google 的 Android 渐渐取代了当年微软 Windows 的作用，而高通、博通这两家基于 ARM 手机芯片的公司起到了当年英特尔和 AMD 的作用。也许这个格局可以描述成 Android ARM。 而在 Android 以外其他的手机操作系统，无论是苹果的 iOS 还是 BlackBerry 都是 Android 的兄弟，他们源于同一个内核 Unix Linux。 如果说上一次 PC 产业链从操作系统到芯片再到微机还是自然形成的，这一次 Google 干脆主动将手机产业链整合了起来，搞了一个 Android 联盟。在这里除了 Android 操作系统和上述的芯片厂商，还有主要的手机厂商三星、华为、中兴、小米、魅族。从 PC 到手机，安迪比尔定律照样适用。2008年底上市的 HTC 一代的安卓手机 G1 主频只有528兆赫兹，2010年初它为 Google 制造的 Nexus Run 超薄手机主频就达到了 1G赫兹，我们今天用到的手机已经达到了8核的 CPU。 但是现在的 G1 已经慢得不能再用了。就这样，安迪比尔定律把原本属于耐用消费品的电脑、手机等商品变成了消耗性商品，刺激着整个 IT 领域的发展。这就是安迪比尔定律，浪潮之巅之安迪比尔定律，由大刀水牛播讲。